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会见中亚五国领袖，强调领土完整性和主权承诺。
拜登联大演讲，敦促各个国家支持乌克兰威慑侵略者。
汽车工会罢工规模可能扩大，白宫暂不介入。
联邦支出法案仍陷僵局，政府不到两周后即将停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首次与中亚地区领袖，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拜登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我期待很快能见到各位，可能会在你们的其中一个国家。拜登表示，这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美国对于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性都有着共同的承诺。在我看来，这些原则的重要性更甚以往。我真的认为，当我们团结一心时，世界会更加安全。当前由于乌俄战争等多种因素，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没有前来纽约出席这场年度峰会，而中亚很多国家正在质疑他们与俄罗斯存在已久的关系。俄乌战争已经使美国等全球大国寻求在中亚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周二，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在纽约展开，当天包括台湾的友邦危地马拉、巴拉圭和帕劳都敦促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危地马拉总统贾迈代在会上强调，新多边主义必须凸显联合国的包容性、普遍性，而台湾在科学、高科技、医疗发展等许多方面对世界贡献良多，联合国却不让台湾人民有代表在这个国际组织中发声。他问道，都已经21世纪了，这个组织怎么还能将台湾这样的国家拒之门外？帕劳总统惠树人也表示，台湾具备卓越的领导力和创新解决方案，却不公正地遭到联合国排除在外。帕劳敦促联合国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各种专门机构的进程。
19号，身穿茉莉军服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再次邀请全球领袖参与和平高峰会，以终结这场侵略战争。他在联大的演讲中说，这是现代史上第一次，我们有机会能依据遭受攻击的国家所提出的条件来结束侵略战争。他强调，莫斯科必须被击退，这样世界才能转为解决迫切的全球挑战。泽连斯基还猛烈批评俄罗斯驱逐数以千计的儿童。他提到，这些在俄罗斯的孩童被教育仇恨乌克兰，这显然是一场种族灭绝。当仇恨被当作武器对付一个国家时，它永远不会停止。另外，泽连斯基还警告，现在俄罗斯几乎已经吞并了白俄罗斯，这对哈萨克斯坦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警讯。
周二，莫斯科法院再次拒绝审理近六个月前遭到逮捕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所提出的第三次上诉。周二当天，莫斯科法院经过闭门听审之后，由法院新闻处宣布了这一决定，但是并没有提供额外的说明。据俄新社报道，莫斯科法院是基于未指明的违反程序理由，将格什科维奇的上诉案发回给低级法院。过去在《华尔街日报》担任记者的格什科维奇，是于今年3月29号在俄罗斯乌拉联邦管区大城叶卡捷琳堡被捕，并遭指控犯有间谍相关罪名。今年4月和6月份，格什科维奇都曾对审前羁押提出上诉，但都遭到驳回。当天，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崔西在庭审结束后对媒体表示，格什科维奇与惠兰现在仍因莫须有的罪名在俄罗斯监狱受苦，这令人无法接受。
根据不愿具名的一位德国政府官员本周透露，德国内政部已经打算要求电信运营商在2026年前从 5G 核心网络中移除所有中国供应商的关键零件，但会采取渐进的方式，以避免造成太大影响。这位官员说，德国内政部希望从下周起 就向内阁成员提出这一规划方案，但可能会面临来自联邦数位及交通部门的抗拒，因为担忧此举可能会影响德国早已缓慢的数字化进展。由于过去两年来，德国政府开始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而且鉴于德国依赖俄罗斯天然气所引发的能源危机，这位官员说，德国内政部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政府迫切需要采取立即行动，以避免发生第二次的北溪事件，并强调德国需要减少对华依赖。
由于政府开支法案仍然无法谈拢，美国政府在不到两周后面临停摆的风险已再次升高。由于国会两党议员必须在9月30号午夜之前达成支出协议，否则政府相关的资金将会用尽。尽管目前两党有多个预算法案都在讨论中，但是没有一个法案能够取得足够的支持，以便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和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表决过关。此外，这场僵局也可能会对俄乌战争产生影响。白宫希望国会通过的预算法案包含向乌克兰提供24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虽然这类计划获得民主党籍和共和党籍参议员的支持，但是遇到一些众议员的强烈反对，而政府停摆预计将使数十万名政府雇员的财务状况面临风险。随着公园和博物馆等联邦财产停止运作，这些政府雇员可能会领不到薪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联大演讲敦促各个国家支持乌克兰威慑侵略者，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通用流感候选疫苗 Flumosv2 的第一阶段实验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中心启动，由美国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NIAID 赞助，将对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反应潜力进行评估。目前，现有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可有效地预防3到4种不同的常见流感病毒，且每年都会根据预测的当年主要病毒株来重新评估和更改疫苗，而通用流感疫苗可抵御更多的流感病毒。目前正在研究的候选疫苗 Flumosv2 由 NIAID 疫苗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设计，旨在针对4种甲型流感病毒和2种乙型流感病毒提供更加广泛的免疫力，通过在自组装纳米粒子支架上以重复模式显示部分流感病毒血凝素蛋白，诱导针对多种不同流感病毒株的抗体接触到这些无害的病毒蛋白质片段，免疫系统就能识别并对抗真正的病毒。 NIAID 的代理主任奥金克鲁斯医学博士表示，理想的通用疫苗流感疫苗的接种次数可以少于每年一次，并可以预防多种流感病毒株。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推出红队网络，并邀请各领域专家加入红队网络，以深化和扩大公司与外部专家的合作，确保人工智能模型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据悉，签约的专家将通过协助评估和减轻模型风险，在增强 OpenAI 人工智能系统的稳健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当前 OpenAI 通过漏洞赏金计划和研究人员访问计划与外部专家合作，但新推出的红队网络把这些努力正式化。 OpenAI 说，红队网络是一个由经验丰富且值得信赖的专家组成的社区，可以帮助公司更广泛地进行风险评估，而不是在主要模型部署之前进行一次性参与和选择过程。 OpenAI 向不同领域的专家发出了邀请，包括具有语言学、生物识别、金融和医疗保健背景的专家。OpenAI 强调了各种专业知识对人工智能评估的重要性，包括但不限于认知科学、法律、网络安全、经济学和医疗保健等领域。
谷歌周二推出对话式人工智能 AI 服务 Bard 的功能更新，将原先仅支援英文版本的功能扩展至更多的新语言和地区，包含正体中文，并且可以编写程式码、比较事物及跨语言对话。Bard 的产品管理总经理宾斯基表示，Bard 是谷歌打造的生成式 AI 写作实验， 其中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回复，例如请 BARD 准备一份旅行的行程规划。周二更新之后， BARD 的客制化回复能力再次升级，也能整合谷歌应用程式和服务，为使用者带来更实用的回复，并透过使用谷歌搜索近期功能，让使用者查核 BARD 的回复并搜索更多的资讯。宾斯基说，无论用户想进行创意协作，以某种语言输入提示，再透过其他40多种语言显示回复，或者是需要更深入的程式编写协助， BARD 现在都能带来品质更好且更加准确的回复。此外， BARD 现在也可以在回复中显示图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约30分钟的讲话，他再次呼吁世界领导人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拜登强调，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不仅是对乌克兰未来的投资，也是对每个国家未来的投资。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年度大会上发表的一场演说中，再次强调了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他表示，俄罗斯认为世界会感到疲倦，并允许他残暴地对待乌克兰，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但如果我们为了安抚侵略者而放弃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那么哪个会员国能够确信自己受到了保护？拜登问道。如果我们允许乌克兰被瓜分，那任何国家的独立还会有保障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我们今天必须挺身而出，抵制这种赤裸裸的侵略，以威慑明天其他可能的侵略者。而且，只有俄罗斯才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也只有俄罗斯有能力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拜登表示，美国寻求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公平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与你们的未来息息相关，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当今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也提到美国正在寻求负责任的管理与中国的关系。拜登表示，谈到中国时，我希望保持一个明确和一致的态度，就是我们寻求负责任的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以避免演变成冲突。他强调，我曾说过，我们是要去风险化，而不是与中国脱钩。美国将反击侵略和恐吓，捍卫从航行自由到飞行自由，以及捍卫几十年来帮助维护安全和繁荣的公平经济环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因劳资协商没有结果，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已经向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发起局部罢工。工会主席菲恩说，如果在周五中午之前的合约谈判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他们将扩大罢工规模。请听报道。
由于劳资双方的谈判在上周四破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从上周五起历史性的对美国通用汽车、福特和斯特兰蒂斯三大汽车制造商同步发动大罢工。拜登上周五表示，他将派遣白宫高级顾问吉恩·斯伯林和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前往底特律，参与 UAW 和三大汽车制造商之间的劳资协议谈判，以尽快停止当前正在进行的罢工，并确保达成双赢协议。但一名白宫官员周二表示，白宫和 UAW 一致认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视频对话是更好的选择。拜登总统本周将不再派高级官员前往底特律，参与汽车工会和制造商之间就罢工问题正在进行的谈判。拜登政府支持这次罢工。总统说，公司拥有创纪录的企业利润，应该增加报价。工会要求三大汽车巨头提高薪资，缩短每周工作的时间，以及提供更好的退休福利等。周一晚上，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肖恩·费恩宣布，如果在本周五中午之前还未就达成协议取得实质性进展，该工会将把罢工扩大到更多工厂。 UAW 目前仅在三大车厂旗下的25座工厂发动局部罢工，近15万会员中仅有 1.3 万人参与。UAW 采取的策略是决定一次只针对几家工厂，而非所有工厂。如果 UAW 未能与三大汽车巨头在谈判中取得进展，则将会号召更多人罢工。UAW 是全美影响力最强的工会之一，该工会要求资方在未来四年内加薪 35%， 车商提供的方案则为约 20%， 双方到目前为止还没达到共识。专家指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车商势必得付出更高昂的人力成本，为弥补利润降低，车商可能进而调升汽车售价，加剧通货膨胀。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国务院官员周二表示，美国当局正在与加拿大同行，针对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遭杀害一事保持密切的沟通，并希望印度当局能配合调查。请听报道。
针对印度政府涉嫌参与谋杀加拿大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令印加关系陷入紧张之际，国务院官员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我们一直在与加拿大同行就此事保持密切联系。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高级官员强调了对这一事件进行透明和全面调查的重要性。该名官员说，我们对这些指控非常关注，我们认为进行全面公开的调查很重要，我们也会敦促印度政府配合调查。今年六月，流亡加拿大的印度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在温哥华附近一座锡克教寺庙外遭人枪杀。尼贾尔生前主张锡克族应从印度旁遮普省独立成哈里斯坦国。2020年7月，印度政府认定他为恐怖分子，并下令通缉尼贾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本周一指控印度政府可能涉案，印度当局随后迅速回应称这些指控十分荒谬，并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并互相驱逐了对方的高级外交官，包括加拿大方面驱逐了印度最高情报官员。新德里则给予加拿大外交官5天的时间离开。特鲁多表示，上周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他已直接向印度总理莫迪提起了这起谋杀案，并敦促印度政府与加拿大合作，查明此事的真相。而此次外交争端对多年来一直紧张的印加关系造成新的打击。由于新德里本来就对加拿大境内的锡克分离主义活动感到不满，如今新一轮争端也威胁到了贸易关系，包括上周拟议的印加贸易协议谈判已经停摆。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下周将在白宫接见太平洋岛国领袖，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致电阿塞拜疆总统，敦促停战；
拜登下周将在白宫接见太平洋岛国领袖；
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今天登场，中美排碳大国缺席发言；
美国与伊朗完成换球，5名美籍公民回美团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阿塞拜疆在有争议的纳卡地区发动所谓的反恐任务后，法国和美国带头立足阿塞拜疆的这场军事行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号安排紧急会议，安理会轮值主席国阿尔巴尼亚宣布在21号举行会议。位于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2020年曾因纳卡地区交战，虽然达成停火协议，双方关系依然紧张。据路透社报道，阿塞拜疆19号突然又向纳卡地区派遣军队，试图压制当地的亚美尼亚及 试图压制当地的亚美尼亚裔分离主义势力。亚美尼亚分离主义势力表示，阿塞拜疆的军事行动至今已经造成当地27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打电话给阿塞拜疆总统，路透社指出，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和阿里耶夫通电话后，阿里耶夫回应将准备停战，并与纳卡地区代表举办会议。布林肯同时也向阿里耶夫表示，亚美尼亚获得美方全力的支持。随后，布林肯打电话给亚美尼亚总理帕西扬，向帕西扬表达对于这起事件的关切。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9号表示，乌克兰很快会获得来自美国的 M1 埃布拉姆斯坦克，这些坦克将配备本月稍早宣布的120毫米贫铀穿甲弹。华府今年年初承诺向基辅当局提供这些坦克，这是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承诺提供超过430亿美元安全援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俄国19号稍早以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击中了3座工业仓库，引起大火，并造成至少1人死亡。俄军还炮击了南部城市赫尔松。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国19号夜间总共向乌克兰发射了30架无人机和1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其中27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当天也对乌克兰东北部的库皮扬斯克市发射了1枚导引空用炸弹。
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将在20号登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谈话时提到了创纪录的气候混乱。他去年12月宣布这场峰会时说，他将使这场会议没有废话，而且只会包括有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具体计划的国家领袖。根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公布的一份41位发言人名单，其中并没有包括中国或美国。一名发言人说，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将会出席这场峰会，但不会发表谈话。克里19号在纽约会见中共副主席韩正。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声明说，克里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提高决心来加速去碳化，并减少甲烷等超级污染物的排放。古特雷斯20号将邀集国家领导人与商界领袖参加会议，商议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强力的行动，以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登场前打造动能。拜登总统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已发起全面性立法，要降低碳排放。
美国与伊朗完成换囚，被伊朗释放的5名美国人19号返回美国，亲友们挥舞国旗并献上拥抱，众人开心的合照。法新社报道，这5人从卡塔尔出发，并抵达华府西南方贝尔佛堡的一座机场，接下来他们将在当地接受健康状况检查。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了一张照片，画面可见5名获释囚犯与美国外交官们一起登上飞机。沙利文在推文中写道：“欢迎回家。”经过低调的讨论后，美国与伊朗在转移被美国盟邦韩国冻结的60亿美元资金之后完成换囚。拜登政府否认国内有关其未支付赎金的批评，坚称这笔钱只会用于人道主义目的，并说如果不这样做，将重新冻结资金。伊朗总统莱西和美国总统拜登目前都在纽约，他们将与各国领导人一起参加联合国大会。
美国周2宣布对伊朗、俄罗斯、中国和土耳其的7名个人和4家实体进行制裁，因为他们涉嫌伊朗的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开发。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说，受到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的运输和金融交易方面，包括无人机和军用飞机生产、采购和维修活动等提供便利。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把这家伊朗公司用于规避制裁和出口管控的新化名也纳入了他们的特别指定国民名单。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本周进行了囚犯交换，5名从伊朗获释的美国人周2返回美国，但预计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9月18号向所有外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信，要求他们就聘用的香港本地雇员的资料向香港政府进行申报。不愿具名的驻港外交官形容，此举让香港更加接近大陆的做法。 有雇员担心隐私会遭到侵犯。许多媒体认为，这是中共当局为强化国安法、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而采取的一个新动作。法新社查阅的文件显示，中共驻港特派员公署18号发出的信函，要求各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需填写申报表，提供所有已签订雇佣合约的领事馆本地雇员的姓名、职衔、聘用日期、身份证或旅游证件的号码、国籍和住址等，并附上身份证副本。如果雇员是非香港的永久性居民，也必须提供旅游证件的副本，申报表必须于10月18号之前提交到香港政府礼宾处。去年，《金融时报》报道了中共外交部要求外国驻港机构提供他们办公大楼以及住处的建筑图纸。当时，驻港外交官向《金融时报》表示，担心中共可能会利用这些资料安装监听设备做间谍活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下周一将在白宫接见太平洋岛国领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金融协会周二表示，尽管利率上升抑制了银行信贷，但全球债务在今年第二季度达到了创纪录的307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日本等市场推动了债务增长。国际金融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全球债务在2023年上半年增加了10万亿美元，过去10年内增加了100万亿美元。报告显示，最新的涨幅是全球债务在 GDP 的占比连续第二个季度走高，来到了336%。在2023年之前，负债占比已经连续第七个季度下跌。报告中提到，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物价上涨趋缓是债务占比上升的原因。国际金融协会对高水位的政府债务表示担忧。在这篇报告发布之前，国际货币基金上周警告，呼吁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协助减少债务脆弱性，并翻转长期债务趋势。
多名分析师预测，美联储今天可望在利率决策会议中暂缓升息。尽管最近能源价格推动消费者物价上涨，但央行倾向于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避免经济衰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利率决策会议将在今天下午2点宣布会议决议，同时公布最新的经济预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会后半小时召开记者会，外界势必密切关注这场记者会，以掌握未来利率决策方向的蛛丝马迹。富国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说，多数市场参与者预期美联储将维持利率按兵不动。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则在提供投资人的最新报告中提到，美联储可能对短期经济预测进行有意义的修正。他们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测有望从原本的1%倍增到2%。
中国房地产业债务危机蔓延，继恒大之后，中国的又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向美国法庭申请破产保护，以便进行资产重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总部设在天津的融创中国周一宣布，就美元债务重组向美国纽约南区破产法庭提出申请。财经媒体彭博社周二报道说，这家美国法庭的文件显示，法庭已经收到了融创中国的破产申请。房地产业的萎靡不振正在拖累中国整体经济持续下滑。最近几个月，中国的决策者虽然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但这些措施尚不足以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疲软和市场信心低迷的状态。中国官方日前公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虽然有了一点点的回升，但房地产数据的跌势并未止住。8月份，新房价格环比下跌0.3%，创下10个月来的最大跌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从下周一起，白宫将在华府召开为期2天的美国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届时拜登总统将在白宫接见到访的太平洋岛国领袖，请听报道。
周二，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第二届美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将在9月25号到26号举行。在峰会的首日，拜登总统将在白宫接待太平洋岛屿论坛领袖。而在今年的峰会期间，拜登总统会重申美国对我们共同的地区优先事项的承诺，并围绕这些优先事项深化我们的合作，包括应对气候危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加强卫生安全、打击非法未报告的捕捞活动，并扩大我们的民间联系。让皮埃尔表示，在去年历史性的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的基础上，拜登总统在今年的峰会期间将会强调美国如何继续履行进一步加强与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的承诺，并听取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如何加强合作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也是美国与中共当局在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的最新举动之一。中共近年来试图对该地区施加更多影响力，引发了华盛顿警觉。国务卿布林肯曾于2022年2月访问了斐济，这是近40年来有在任的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斐济。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也于今年4月到访斐济。到同年9月底，拜登开始在华盛顿举行首个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峰会，并在当时宣布了一项新战略，旨在帮助协助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和海上安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由马斯克联合创立的神经科技公司 Neuralink 19号宣布，公司已经获得独立审查委员会批准执行大脑芯片的人体实验，开始招募针对罹患肌萎缩厕所硬化症的瘫痪患者，进行大脑植入物的首次人体实验。请听报道。
今年5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 Neuralink 的早期试验，并获得了一项研究设备豁免，允许医疗设备制造商进行人体试验。路透社报道， Neuralink 指出，因颈部脊髓损伤或罹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也就是俗称渐冻症而瘫痪的患者可能符合研究资格。Neuralink 指出，这项研究将利用机器人通过手术将脑机界面植入大脑一块掌管动作意图的区域。Neuralink 表示，初期目标是让受试者单靠意念就能控制电脑鼠标或键盘。根据 Neuralink 离职和在职员工说法，公司起初希望获得在10名肌萎缩厕所硬化症的患者体内植入其设备的批准，但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提出安全问题后，该公司正在与该机构就减少患者数量进行谈判。目前尚不清楚 FDA 最终批准了多少患者。根据 Neuralink 报道称，那些因脊髓损伤或肌萎缩厕所硬化症而瘫痪的人可能有资格参加这项被称为 PRIME 的研究，并且 Neuralink 要求测试者年龄至少22岁，且有可靠的照顾者才符合资格，但并没有透露有多少参与者参加该实验。该实验将需要大约6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马斯克对 Neuralink 抱有宏伟的抱负，称它将促进其芯片设备的快速手术插入，以治疗肥胖、自闭症、忧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但是专家向路透社表示，即使设备被证明对人类使用是安全的，这家初创公司仍可能需要10多年的时间才能获得其商业使用许可。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
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